新闻无所不在， IC 焦点观察，锁定趋势议题，带您深入新闻幕后。欢迎收听 IC 焦点观察。
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您再度收听 IC 焦点观察，我是谢美芳。我们要透过今天的节目来继续带您了解国内宅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发展的热潮。其实半导体热闹滚滚的发展趋势，从国内晶圆代工产能严重供不应求可以看得出来，而市场对于今年晶圆继续调涨的预期则是相对提高了，同样的对今年半导体景气感到乐观。节目透过访问业者来带您关怀这一股发展趋势。首先我们要听的是蒙利自动化总裁孙宏是怎么综合观察的。
半导体也好 LCD 也好，他们最主要是因为宅经济的关系啊，大家都不能出游，又不能上班，又不能上学，所以都天天宅在家里头，要 work from home， 那需要个电脑。这个小朋友要不能去学校，或者学生不能去学校，连大学研究生也不能去学校，所以他们也就在家里头也是用网络。那么又不能出去出国旅行，也不能到人多的地方去，所以在家里休闲活动看电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变成 notebook 平板电脑、手机，还有这个 LCD 大的电视的需求量就暴增了。所以这一暴增的话，这个马上这个 LCD 这个产业他们这个需求起来，那么需要晶片，晶片需求量很大，从那个被动元件到这个 CPU 到 memory， 所有的晶片都缺，所以呢这下子需求在第三季就很热了，到第四季就是变大爆发，而且缺货很严重，价钱就会调得比较好，所以说这些产业马上就会获利就会大幅增加。那获利增加呢，就是计划就看到最保守的估计是到第三季都还是这个会这么热络，那比较乐观的认为明年全年呢、这个热度都不会降低。所以呢现在这个是封装测试很缺乏嘛，八寸厂的生产缺乏嘛，那十二寸厂的这个投资也会增加，那么 LCD 厂的这个只要晶片问题解决，他们的需求也是很确定。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在设备业者的话就看到这些需求，那么厂商也是跟我们接洽，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好的机会。那刚好我们的第一季第二季这个订单都比较少，那我们也针对这几个行业的需求在一直不断的 RD 啊，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开发了很多量的这个自动化的设备，所以呢也蛮有成果，也现在像半导体的封装测试也跟我们第二季开始跟我们订了一些设备，然后第三季我们安装测试，让他们试产效果也不错，所以第四季他继续跟我们再订后面的订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发展是很好。那 LCD 因为现在生意好，所以他们也增产，所以需要扩产，在原有的厂房里头再增加设备，那现在还有新建厂房的需求也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乐观的在这两方面。因为现在建厂的需求啊，本来政府的重点是放在台商回台嘛，但这个政策是刚好配合这个第一个中美贸易战，现在是因为供应链太长了，风险太大，现在把供应链缩短，叫做短链供应嘛。那短链供应最好就是在台湾嘛，不管是零件材料还有这个元件的生产还有设备的供应，那如果在台湾这个供应链最短了，所以大家这个觉得最安全。那现在还有就是这个西南向啊，像现在就因为东南亚这个疫情慢慢降低的话，那所以建新厂的速度会更快，那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些需求啊起来的时候，就台商的韧性是很强的，所以只要有需求我们这个接触会更多，业务量会增加，一定的。因为现在台湾是疫情下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经济活动也没有停止，那么国内的旅游这个经济生产活动都照常进行，所以台湾是很幸福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做设备业者的话也是发现这里不管开发设备也好，制造设备，在提供设备还有服务方面可以顺利进行了。只要我的客户业务好，然后他们要增产要增加设备，当然我们就会跟着成长，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衰退嘛，衰退了三成多、okay. 营业额也衰退了三成多，要逐步的恢复，我想是看这个情况是必然可以的，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好，因为台湾在这里头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我们园区厂商还不断的投入研发，为新的技术而这个投资，蒙利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在不断的投资研发啊，这个针对未来的市场在努力的时候啊，我们的人又不需要窝在家里头，我们可以直接到公司、到工厂、到实验室，所以我们的效率会比较好，可以预期啊，我们这个未来的成长啊，应该比那些叫 work from home 的人要更好。那另外一个就台湾的价值有被全世界看到啊，几个台湾是在防疫比较成功的，公共卫生比较好的，然后这个生产效率比较高的，然后研发实力呢是被大家所看到的，尤其在半导体、电子、光电，包括我们这个自动化精密机械跟设备部分，大家也看到，所以你看到很多国外大厂来台湾加码投资，像 ASML Applied Material 这两个都是做设备的嘛，这些也会在台湾增加机会，因为台湾有人才，台湾有市场，那对我们这个蒙利公司来讲，我自己也觉得蛮乐观的，所以要持续的研发，加大这个力度，让这个我们研发成果呢早一点落实在生产线上，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的，这个技术还可以扩充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台湾的厂商也在世界各地也设厂，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啊，来加以支持。
整体来说，台湾科技业目前仍然是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未来这一季到半年之间，并不用担心订单起伏，有许多厂商订单排程时间已经拉长。疫情可以说是带动远距教学和工作应用兴起，影响了原来台湾资通讯产业的面貌，产业不断地求进步，贴近消费者的需求。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转战晶圆代工领域的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是怎么观察这股发展热潮？
因为半导体过去几年都没有增加什么产能嘛，那每年全世界产能增加不到2%，但是需求如果增加10%、20%、30%，照日本的产业新闻的一个评估，大概这两年需要增加的大概在30%左右。怎么拿的？30%全球如果是不算8寸、12寸的话，150万片，30%就45万片，45万片就是10个厂，我不知道怎么填补的哦。那8寸更不要讲，因为刚才根本就没有人盖新的8寸。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是绝对缺产能，这是不用问的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 5G、AI 相关应用则是出现了数位转型的技术革命，市场需求是否会受到疫情影响还很难讲，不过短期之内科技业的成长和需求趋势则是不变的，中长期来看还有网络资讯以及数位科技存在可以因应疫情的冲击。翼龙电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怡浩带我们透过他的观察来了解这股强劲的市场需求。
这一次的疫情第二次爆发，我想还是会延续今年成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居家办公、居家学习。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接下来电动车跟 5G 的部署，所以使得整个产业事实上尤其是半导体的产业都事实上呈现缺货的状况，这是明年成长最主要都是在这些零件的供应是不是可以满足整个市场的需求。那至于台湾，我觉得还可以成长的地方是在就是说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科技，然后跟政府的建设结合。事实上 AI 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台湾在半导体的强项，我是觉得政府还可以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跟科技业结合，尤其在很多的建设事实上引进 AI， 特别是在政府怎么 AI 化，因为像智慧交通啊、智慧安全啊、智慧医疗啊，事实上 AI 可以有很多的突破。那台湾事实上号称科技岛，也在半导体这边事实上是很强的，所以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就做了很多边缘运算的 AI， 事实上就可以看得到有市场 有很多的机会。那政府事实上可以让厂商跟厂商结合，在这里先做一个产业的实验。那未来呢，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厂商结合国家队，以后南向一带一路是不但是一个很好的外交，而且是一个厂商一个很好可以发展产业的地方。这个是因为我在布局 AI 的时候看到的，所以会给产业跟政府这方面的建议。
台湾总体经济表现可圈可点，主要就是取决于电子资讯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产业结构却呈现着高度倾斜，经济成长的成果要让更多数人共同分享，这也是未来政府执行产业发展政策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 IC 焦点观察，我是谢美芳，我们下次再会。